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全面军事入侵后，各界关注西方世界在接连宣布的制裁措施中，为何没有包括将俄罗斯踢出被称为金融核武的全球银行之间支付系统 SWIFT。 路透社礼拜五报道，法国财政部长布鲁诺·勒梅尔表示，在巴黎举行的欧盟财长会议已经提出要求，被欧洲央行和欧盟委员会在未来几个小时内对采取 SWIFT 制裁的后果进行分析。对于美国及其欧洲的盟友来讲，将俄罗斯从 SWIFT 金融系统中踢除，将是他们对俄罗斯采取的最严厉的金融措施之一，会立即并长期损害俄罗斯的经济。此举可能会切断俄罗斯与大多数国际金融交易的联系，包括出口石油和天然气产生的利润，这些利润总共占到俄罗斯收入的 40% 以上。俄罗斯和乌克兰军队在乌克兰的北部切尔尼戈夫市目前发生激战，该市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北部大约105公里处。有短片显示，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在切尔尼戈夫市的地区总部起火。有目击者表示，当地时间礼拜五的晚间，火势仍未熄灭。切尔尼戈夫市是白俄罗斯通往乌克兰首都基辅的主干道。俄罗斯国防部承认了在切尔尼戈夫市交火，称俄罗斯的军队封锁了切尔尼戈夫。乌克兰方面表示，在此次交火的过程中，乌克兰重创俄罗斯军队，炸毁了30多架坦克。根据俄罗斯独立抗议监测机构 OVDIF 在当地时间礼拜五下午发布的最新消息显示，自2月24号以来，已经有超过1849人在俄罗斯的61个城市因参加反战集会或抗议活动被拘留。报道说，这些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圣彼得堡等61个城市的抗议者走上街头，表达他们对克里姆林宫发动战争的不满。在莫斯科，据称有超过900人被拘留。网上流传的短片显示，全副武装的警察充斥着整个街道。俄罗斯当局已经警告公民不要参加反战抗议活动。美东时间礼拜五的下午，拜登正式提名哥伦比亚特区联邦上诉法院法官杰克逊为高院大法官的提名人。如果能够获得参议院的确认，他将成为美国最高法院历史上的首位非裔女性大法官。自从83岁的布雷耶在上个月宣布即将退休之后，他一直被视为最有可能的接替人选。拜登在竞选时就一直承诺要提名一位非裔女性进入高院。知情人士告诉 CNN 知，杰克逊在礼拜四晚上接到了拜登的电话，并接受了拜登的提名。据说拜登此前已经与三位大法官候选人进行过面谈，他是其中之一。目前美国最高法院的九名大法官中，保守派与自由派之比是6-3。在获得拜登的正式提名后，预计将很快进入确认程序。在当地时间礼拜五晚上，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发布了一段自己和高级助手身处基辅的短片，试图在俄罗斯军队逼近之际安定民心。此前网上有消息称，泽伦斯基和他的高级官员已经搭乘直升机逃离首都。他表示，我们都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公民也在这里，我们所有人都在这里保护我们国家的独立，也将继续如此。光荣属于我们的捍卫者，光荣属于乌克兰，光荣属于英雄们。白宫在礼拜五证实，美国将与欧盟一起直接制裁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告诉记者知，我希望今下午晚些时候，我们会有更具体的细节。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尔礼拜五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外交事务委员会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欧盟已经将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列入其制裁的名单。对普京制裁的消息受到乌克兰驻美国外交官的欢迎， 乌克兰驻美国大使马尔卡洛娃礼拜五表示，对普京的制裁将是正确的事情。身为前财政部长的马尔卡洛娃表示欢迎欧盟制裁普京以及拉夫罗夫的决定。联合国秘书长在25号宣布，将拨款2000万美元扩大联合国对乌克兰的紧急人道救援。秘书长古特瑞斯两次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呼吁撤军。古特瑞斯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发表一篇简短的声明，声明中说，俄罗斯这种行为违反联合国宪章是不可接受的，但这个并非不可逆转。他同时亦批评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规模是欧洲数十年来所未见。古特瑞斯说，无论他们是谁或身在何处，保护平民必须是第一要务，将他们从战祸中拯救出来终为时未晚。作为应对俄罗斯持续入侵乌克兰的防御措施，礼拜五北约宣布，北约反应部队有史以来第一次被激活。北约盟军最高指挥官托德沃尔特斯将军启动了由盟国陆空海以及特种作战部队组成的多个部队。该部队建立于2003年，旗下还包括第一常备北约海上集群。反应部队的启动并不意味着任何美国或北约部队将进入非联盟成员的乌克兰。美国拜登明确表示，美国军队正在东欧部署，以帮助支持对俄罗斯入侵行动感到紧张的北约国家，但美军不会在乌克兰作战。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礼拜五表示，他和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双方讨论了成立反战联盟，加强对俄罗斯制裁。乌克兰的联合行动部在社交专页发文，宣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已经突破在东部卢甘斯克的俄军阵地，并展开反攻，巩固胜利。贴文还称，俄罗斯部队在遭受重大的损失之后，正朝俄罗斯的方向逃离战场。乌克兰军方称，至少有1000名的俄军阵亡。联合国人权办公室发言人阿姆达沙尼则指出，在乌克兰至少127名的平民伤亡，共25死102伤。俄罗斯媒体监管部门礼拜五宣布，部分限制民众使用社交媒体脸书。此前脸书宣布在其平台上对4家俄罗斯国有媒体施加限制。官方指脸书的这种做法违反了俄联邦法律，并指责脸书的母公司 Meta 忽视了俄罗斯监管部门解除限制的要求。但目前尚不清楚俄罗斯对脸书的限制将产生何种影响，脸书亦未对此事做出回应。乌克兰驻美国大使马尔卡洛娃礼拜五在华府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切尔诺贝利电厂的92名操作人员被俄罗斯军队扣为人质。他说，由于电厂人员被扣为人质，他们无法轮流工作，亦无法遵守电厂要求的严格规定。马尔卡洛娃说，电厂的责任现在依靠俄罗斯部队和俄罗斯的军队来履行。他补充说，乌克兰正在与所有核监管机构以及其他国家联系，提醒他们注意切尔诺贝利的情况。美东时间礼拜五下午，联合国安理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会议，就一项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决议草案投票。这项决议草案由美国推动，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俄罗斯攻击乌克兰，并要求俄罗斯立即撤出所有部队。最终安理会的15个理事国中，美国等11个投下了赞成票，俄罗斯投下否决票，中国等3个投下弃权票。由于俄罗斯是作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行使了否决权，该草案未能通过。美国官员强调，即使俄罗斯否决了安理会的决议，联合国的193个成员国亦将很快在全体大会上就另一项决议进行表决，而俄罗斯无权再否决。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礼拜五晚间对本国发表了讲话，他说，这个夜晚将非常艰难， 敌人将使用所有可用的力量来打击乌克兰人的抵抗。泽伦斯基建议我们必须坚守阵地，并补充说乌克兰的命运现在正在被决定。这个将会是艰难但勇敢的一日，我们在所有前线为我们的国家而战，在南部、东部、北部，在我们这个美丽国家的很多城市。泽伦斯基接着说，乌克兰亦将在外交前线作战，他与多位世界领导人进行了交谈，他们同意在俄罗斯入侵的期间提供更多的帮助。泽伦斯基特别表示，他与拜登总统以及法国、德国和荷兰领导人进行了交谈。礼拜五发布的哈佛大学 Caps Harris 民调显示，总统拜登的支持率跌至 38% 的历史新低。该民调发现 64% 的登记选民认为拜登对俄罗斯太过宽容，31%的人说他处理俄罗斯问题恰到好处，还有5%的人认为他太强硬。而有17%的登记选民则表示他们强烈认可拜登的执政表现，另有21%的人表示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在另一方面，有39%的选民称他们强烈反对拜登的执政表现，有16%的人说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反对。哈佛大学 Caps Harris 的民调在2月23至24号完成，2026名的注册选民接受了问卷调查。这一节的新闻已经为你奉送完毕。